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当我们学习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真是感到我们自己何等的有限，我们所知道的有限，我们能够明白的有限，我们真是需要你的恩典。没有你的恩典，我们不能认识你。天父，我们再一次来依靠你，帮助我们来明白我们所学习的话。可能有一些我们觉得我们都知道，但是当我们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其实就表明了我们里面的骄傲，以及我们杯子就已经满了，我们也不可能再接受你的圣灵给我们的教导。关于你的事，我们的学习是一生永无止境的来学习。我们以为知道的东西，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不知道的。天父，真是求你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每一次学你的话，我们都是知道我们的有限，也是存着敞开的心来听你的话，存着谦卑的心来依靠圣灵的帮助。我们把这堂课仰望在你的手中，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看圣灵跟神的国度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现在看的主要是讲到圣灵跟神的百姓。其实这个大标题之下就很多很多，因为所有基督徒在神面前，我们今天过的整个基督徒生活啊，就是放在这一个大点之下哈。所以我昨天才在想，惨了，我今天已经 ABC 了，一共英文字母有26个哈，不知道能不能够全部涵盖我们所有的点。不过没关系，我们就先照这样的一个结构来讲。所以我们今天先看圣灵跟神国度的百姓之间有的关系的第一方面，就是我们的第一点，从五旬节圣灵降临，也就是圣灵被赐下，一直到基督的再来，圣灵被赐给每一个神的子民，而领受圣灵的条件是悔改和相信耶稣。那这个就是我们知道，凡是在神国度里面属神的百姓，神把圣灵赐给每一个属神的人。那怎么样可以得到圣灵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从人这方面来说，我们人的责任是悔改跟相信。所以我们来读使徒行传，我们读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读37节、38节，我们其实应该读到39节哈。使徒行传第二章37到39，好，来，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杂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好，在这里是五旬节圣灵被赐下，耶稣他完成了救赎的工作，被高举在神的右边，就从神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然后把圣灵浇灌下来。这是旧约先知约珥，神已经借着不只是约珥先知哈，但是我们看到使徒的彼得的讲道，他说这个事情的发生正是应验先知约珥的预言，神应许在末后的日子要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无论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人民族，也无论是男是女，神要把他的灵赐下给所有 神国的子民，那这是神的应许。那所以呢，五旬节圣灵被赐下来，在场的一些人他们观察看到神这样的一个作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些评论，所以彼得就讲了一篇道来给他们解释。那当他们听完了觉得杂心，就问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他们要怎么做出回应。所以彼得就提出他们的责任，他们要悔改，要奉耶稣的名受洗。然后呢，彼得就提出神的应许，他们可以得到罪的赦免，还有呢，他们可以领受神所应许的圣灵。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彼得讲到的要领受神给他百姓的圣灵，神应许赐给他百姓的圣灵，两个必要条件，就是悔改，另外一个就是奉耶稣的名受洗。那这里不是用悔改和相信，乃是说奉耶稣的名受洗，但是所说的其实是相同的意思。那悔改，我相信我们在真理堂这个关于悔改是什么已经大家都听了很多，我想大家也都有某种的了解，只是说我们到底对悔改的意义了解有多少，那我想可以表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因为呢，施洗约翰说得很清楚，真正悔改的人就会有悔改的果子。那所以这个悔改的概念其实是很简单，我们从圣经在创世纪人犯罪的记载来看，我们就知道悔改就是把我们原先人做出的一个对神的回应把它怎么逆转过来。所以这个字本身就是一个转向，180度的转向。所以神造人，人跟神应当有的关系，我们这些受造的人跟神正确的关系，应当是过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这是创世纪第二章，神把这个人放在他为这个人预备的园子当中，使得这个人敬拜顺服神。虽然我们和合本翻成修理看守，但是这两个动词在摩西五经，也就是从创世纪到生命记，这两个动词最多出现的时候的用法，当然我们绝对是要看上下文。放在创世纪第二章可以翻成修理看守，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住在神给他预备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园子里面，他可能是做园丁，所以要修理看守。但是在创世纪里面，这两个动词出现最多的是应用在祭司在会幕的敬拜的工作，以及利未人在会幕帮助祭司协助祭司敬拜神的工作。所以修理这个字在摩西五经里面的用法基本上是用在祭司在会幕来处理 来执行献祭，为百姓祷告等等这些敬拜神的事，做神和人中间的中保。而看守这个动词呢，是描述利未人帮助祭司在会幕协助祭司的工作，他们必须按照律法的规定来做。所以呢，换句话说，必须按照神的命令跟吩咐。所以这两个字我们可能翻译成敬拜和顺服更好。也就是说，神把他所造的这个人放在他为这个人预备的一个生活的样样都有丰富的供应的一个园子里面，这个人他在这个园子里面所应当过的一种生活，可能他真的是在做园丁，但是无论他做什么，他全部的生活应该是表现出对神的敬拜和顺服。这就是其实今天我们所有人类跟这位创造的神之间正当的关系，我们应当敬拜他，我们应当顺服听从他。 那但是撒旦引诱夏娃犯罪，就是违背神的话，违背神的命令，也就是悖逆神。悖逆神的结果就以自我来取代神，因为蛇在引诱夏娃的时候对他说，神知道你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吃个日子，你的眼睛就明亮，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也就是说，我们弃绝神来做我们的君王和主宰，我们就用自己来取代神，也就是说我们就坐在神的位置上，我们可以像神，我们可以知道所谓的善恶。那我今天就不再解释这个分别善恶树是代表什么意义，不是指我们在道德上的是非的分辨，那是我们的良知。这个分别善恶树你可以说是一种真正的智慧，知道怎么样在地上过一个生活，来讨神的喜悦，对神有真正的益处。好，那么所以我们的悔改其实就是神给我们另外一次机会，我们没有办法救我们自己，神来拯救我们。但是谁可以得到神预备的这个救恩呢？全世界每一个人如果听见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个救赎的恩典，神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做我们的抉择，做我们的回应，我们选择接受或者拒绝听从。但是当我们选择接受的时候，我们乃是从我们的自我转向神，从我们的罪转离罪转向神。所以悔改这个字其实就是我们做的一个生命的抉择，我们选择，我们弃绝我们的我而转向神。那这个就是可以说把人犯罪的时候，人起初亚当和夏娃他们所做的选择，我们来逆转过来，也就是说我们反过来从我们的自我转向神。那这个转向当然影响很多方面，影响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过去对圣经不明白，我们现在可以明白神的话。我们以前是以世界的价值观，我们现在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是神的价值观。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是在我们的情感上，我们会为我们的罪痛悔，不是只是懊悔而已，是真的是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为自己得罪神感到忧伤痛悔，不是只是认错。所以这个悔改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不明白，很多时候基督徒还只是认错而已，心里面有内疚感，所以呢只是承认自己错了。但是认罪是承认我们得罪神，承认我们在神面前的悖逆，不是只是认错。认错不会改变，你可以认错一千次，然后你还是回到你的罪中去打滚。但是当一个人真正悔改，他真正是心灵痛悔，看见自己是得罪神，这一种的悔改，你会从心里面你厌弃这样子对神的悖逆，你厌弃这个污秽不洁的罪，你不会要跟这些东西有关系，这是一个意志的抉择。你厌弃以前自己靠自己来掌管自己的生命，所以这个悔改影响我们整个人的全部。那当然我就说，所以最关键的这个悔改是一个意志的抉择，是对神做出一个回应，是一个意志的抉择。那这样子的一个悔改呢，是带来我们整个生命跟生活都会跟过去完全不同。所以当我们这样子从自我做了一个转向，转向神，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来相信耶稣基督，真正的来接受他，相信他。所以悔改跟相信其实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所以讲起来呢，基本的意义可能都很类似，悔改从自我转向神，离弃我们的自我，而愿意过一个 顺服神的生活，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不以自我为中心，以神为中心。那悔改是基本上比较着重在这个转向，而信心呢，比较着重在我对神完全的降服，完全的依靠，完全的听从，完全的信靠，那就是积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活出对神真正的顺服，真正的敬拜跟顺服。所以一个真正这样悔改的人呢，不会靠自己立志为善。我现在就要讲实际一点，因为讲道理肯定你们都懂了。但是没有悔改，就是今天听完主日的讲道，立回家就立志为善，或者说有时候也看到觉得自己做错了，但是呢改，怎么改？发誓立志，这都不是真正的悔改。所以呢，神要我们领我们悔改，其实神常常要管教，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只有当神用杖来管教我们，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我们自己的悖逆，而且认识自己没有能力，在属灵上是完全的贫穷，没有行善的能力，也一无良善。我们在这样的一再的失败之中，所以失败我们不要小看失败，失败也是神恩典的器皿，神借着失败来帮助我们悔改。所以我们不要追求就是要过一个顺利发达的生活，那我们就很容易骄傲。但是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承认自己什么也不能，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会，我们才会承认自己一无良善，承认自己没有行善的能力。所以这样子的人，他第一件事情不是靠自己去做，第一件事情是来到神面前，来依靠神。怎么依靠？祷告。无论做什么，第一件事情反应不是就自己就跳出来了，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刻来到神面前。当然这是我们一生继续不断要悔改。所以当这个悔改，我们讲到这样的一个悔改，从我们做这个抉择是一个起点，有了这个抉择之后，在每天的生活里面，神的恩典会帮助我们实际上在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活出一个真正悔改的生活。也就是说，无论小事大事，不要小看小事。耶稣说，在小事上忠心的人在大事上才能够忠心，在小事上不义的人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一定不要小看小事情，这是我自己真的是很清楚明白的一个真理。所以我不懒惰，我们很爱懒惰，对不对？那不是靠我自己不懒惰，因为我明白如果我小小的事情我就懒惰，那我在神面前一定是懒惰的，我追求神的认识神一定是懒惰的。我们今天要来学习认识神不是容易的事情，圣经上的话读来读去常常觉得自己很多还是不是很明白，那怎么办？我们要殷勤，我们要不灰心的，我们要继续的祷告，而且继续的来读，继续的靠着神的帮助，帮助我们去明白这些话。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懒惰的话就不会真的是尽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心态。在神面前，神所要的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遵守神的命令。那所以呢，像我自己，我就不懒惰。不懒惰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什么家事不会懒得做，该做的真的就是真的是该尽的责任。那我这个功课我还在学，有时候我在弄一些东西， 就是说堆了一大堆东西，我要拿后面的。懒惰就是什么？懒惰就是就想赶快拿出来东西，随便挤一下，一弄，结果前面的东西通通倒下来了。那结果呢？懒惰的结果是更麻烦。所以我现在也学会，我如果要拿什么，我宁可我花一点时间，我好好的把前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把它搬好，然后到我可以确实我可以去拿到那个东西，我去拿，我就不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我是会的哈。有时候就是要拿嘛，那还有一些就想说，哎呀，这个稍微一下就是怎么样，把它就是揪出来，哎，结果一下子全部通通垮了，所有的东西通通散在地上哈。那我只是举一些小小的例子，但是我真的是觉得所有生活的大小事情都是我学属灵功课的一个途径，所以我不会很小看我生活里面所有的事情，每一样事情我就是会来到神面前来学。那这就是一个悔改，懂我的意思吗？不是我们很自然的，因为这是我们的本性，很自然的我们在生活里面，到底你从早起来到你晚上睡觉，你想到神多少都是靠自己，还是说真的认识自己实在是一个受造的人，就是连芝麻绿豆的事情也要借着祷告让神来帮助我们运用我们的头脑，让神来赋予我们真正的智慧和能力去做。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也许很多基督徒都会反对说神给我们智慧，难道我们不要用我们的头脑？其实这两个不冲突的，不是不要用头脑，乃是先来依靠神。那我其实有很多的例子，不过时间的关系我不可能跟大家分享，但是我还在学这个功课，还在继续不断的学怎么样过一个真正倚靠神的生活，怎么样过一个真正信靠神的生活。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就是可以凡事感恩，真的是可以凡事感恩，不会有任何的抱怨，因为神在掌管，因为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天父。那我的意思说，这是真正我们明白真理，我们的心真正是这样的来领受这个真理，做我生活的信念。我是这样来倚靠神，这样来信靠他，我这样来降服于他。那能够有这种理念的人，基本上是一个不以自我为中心，他关心的真的是神的国、神的名跟神的荣耀。真正关心神的国、神的名、神的荣耀的人，他不会把自己放在前面，所以什么事情发生能够感谢，因为他知道神在掌管，而他心里面最深的渴慕就是神能够在这一切的事情上来实现神的旨意，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这些都是一个悔改的一个生活。那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跟信心也就是重叠的，懂我的意思吗？信心就是比较积极的这一面，悔改呢说的话简单一点就是凡事来求问神。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凡事到神面前来，转向神，以神为中心。那但是第二个必要条件就是奉耶稣的名受洗。奉耶稣的名受洗，其实这个好像强调这个洗礼是我们领受圣灵的必要条件，但是我们如果要明白奉耶稣的名受洗，那个焦点是放在奉耶稣的名。什么叫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就是承认降服耶稣的权柄，接受耶稣的带来的启示跟教导，领受耶稣所做的一切的工作，而且呢倚靠耶稣，忠于耶稣，这叫做奉耶稣的名。只有这样子全然降服于他，倚靠他，顺服他的人，就能够靠着他的权柄。所以为什么耶稣常常说他是以神的权柄？谁可以真正领受，就是说哪一个人可以说这种话，是说全部他是 他做的一切事情都是靠神的权柄做的，那就是一个真正完全顺服神的人，一个真正完全顺服神一点都不违背神的人，那这个人做的一切事情都有神的权柄，懂吗？所以为什么耶稣他的权柄就是神的权柄，那我们奉耶稣的名义是，其实就是我们真正的降服于他，真正的顺服倚靠信靠而且忠于他，那奉耶稣的名受洗其实跟信心是一样的意思，洗礼不过是一个公开的见证，把我们里面对神的对耶稣的信心做一个公开的见证，也就是说洗礼本身这个仪式没有什么魔术，没有什么特殊的效力，真正的神所能够使我们得救的是我们的信心，是我们完全的倚靠耶稣他完成的救赎，完全的降服于他是神国度君王的权柄，我们真正的凡事按照他的旨意而行，而且对他忠诚，那这就是奉耶稣的名受洗。所以呢，在当时彼得使徒彼得对在场的所有的犹太人说你们要悔改，对他们来说，他们有旧约的圣经，他们早就是认识耶和华神的，只是他们拒绝耶稣就是神给他们的弥赛亚，所以他们的悔改那就是他们公开的接受耶稣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弥赛亚，换句话说他们的悔改很清楚，过去他们拒绝耶稣，现在他们接受耶稣，他们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承认耶稣是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那而他们奉耶稣的名受洗就表明他们要把他们对神的委身同样的委身于基督，以基督为主，所以彼得最后他说这位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既然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所以他们愿意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神，因此他们也是把对神的委身就赋予耶稣，以耶稣为他们生命的主，他们接受耶稣君王的治理，所以也就是说真的过一个接受神统治的生活，那么这个接受神的统治生活其实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的，如果我今天接受这个君王来治理我，我一定要怎么样，凡事按这个王的意思去做，那我要明白这个君王要我怎么样做，我就要先借着祷告，那如果今天真的有一个王在这里，我们就是怎么样去到王面前去请问王该怎么做，该这件事情该怎么做，那件事情该怎么做，那我们接受基督做王来治理我们，那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无论什么事情我们都来求问他，为什么？因为神要实现他的旨意和计划，实现他的拯救的救赎的旨意跟计划，以及特别是实现神的国度，我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蒙了神的救恩，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委身，我们不再为我们自己活，乃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基督活，而基督是神国度的君王，要实现神的国，所以我们今天生活无论什么事情，我们真的是愿意让我整个生活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能够参与在基督使神国度实现的这样的一个旨意计划当中，所以我做任何事情我都会去求问，这是我自己的心，当然这也经过很长的时间的学习，意思就是说我也经过很多的失败，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我没有考虑所谓的神的国跟神的名，那我局限在我自己的小小的我，或 或者是小小的教会，或者是小小的家人家庭，只是把自己眼睛通直局限在这些东西里面，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不可能真正从心里面在凡事上都能够谢恩，在凡事上我们都真的是以神的荣耀为念。但是这也是慢慢在学，越学就越觉得生活非常的自由和释放，越学越就觉得生活非常的喜乐。不是说不需要受苦，受苦是不能免的，耶稣他的得荣耀是在他受苦之后，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也需要为神的国同样的舍己，背起十字架，也就是说我们也是要效法耶稣一样的付上代价。但是呢，我相信耶稣应许我们说，他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不是世界所赐的，他把他的喜乐给我们，也不是这世界所有的。我们真正侍奉神的人，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就尊荣他，服侍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这是何等的尊荣。那我想这样子的人真的就可以分享那个神耶稣所应许的平安，耶稣所应许的喜乐，以及他所应许的自由。真理叫我们得自由。好，所以呢，这是我们要领受圣灵两个必要的条件。那当然我现在讲这些就是说不是说我们今生可以完全，但是我想这是我们要不断成长，我们的悔改每一天继续不断的，我们的信心每一天继续不断的，这是我们一生我们永远有一个成长的空间。我们一生竭力的靠着神的恩典继续的转向他，继续的相信他，更多的转向神，更深的悔改，更深的完全的降服跟顺服，这是我们一生的成长。但是总是有个起点，所以这个起点就是我们可以领受圣灵，神应许的圣灵给每一个神国度的百姓。好，所以这是为什么彼得就说，如果他们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他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然后就可以领受神应许的圣灵。好，那这是我们看到在五旬节那一天，彼得使徒彼得就很清楚的告诉当时在场的这些犹太人，领受圣灵的必要条件是悔改跟相信耶稣。但是我们会看见在初期教会，也就是在使徒行传的记载当中，初期教会他们的基督徒的经验跟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经验有时候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因为是在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完成他的工作跟使命，然后他回到父那里去被高举，然后赐下圣灵来，所以第一世纪的初期教会的时期，这些基督徒是活在这个新的世代跟旧的世代一个转折的一个时间，也就是一个过渡的时期。所以事情的发就是说他们的经验有时候不是常态，意思就是说从初期教会之后所有基督徒的经验是大家都是共同的，这叫做常态。那么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基督徒的经验往往不是像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经验。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从使徒行传我们看见使徒们他们的经历，他们是已经悔改相信耶稣，而且呢圣经没有记载他们接受基督徒的洗礼。基督徒的洗礼是复活的耶稣，马太福音28章，耶稣复活在加利利向门徒显现，给门徒这个大使命，在大使命要领要吩咐要命令他们去领万人做耶稣的门徒，其中就提到要使他们受洗归入父子圣灵，我们中文是翻成奉父子圣灵的名，原文是使他们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那么当然 意思就是说，这个洗礼就是表明他们已经在与神的关系上，他们悔改相信，所以呢，他们就进入一个新的关系，归入父子圣灵。一方面是与基督联合，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但另外一方面也是，他们就进入耶稣为他们生命的主，为国度的君王这样的一个关系。他们是国度的百姓，耶稣是国度的君王，而耶稣也是他们生命的主。所有的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基督徒，其实也就是他们的悔改跟相信。那么所以使徒们他们悔改相信，他们没有接受基督徒洗礼，是等到五旬节圣灵被赐下来的时候，他们就都领受了圣灵。而从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之后，我们会看见陆续的有哥尼流外邦人一家人信主，有撒玛利亚的人半犹太人或者说混血的种族信主等等，他们领受圣灵跟受洗的先后次序不是一致的。那所以我们这边就列出不同的情况。首先在第十章是彼得到哥尼流全家去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在听的时候就已经领受了圣灵。所以我们看一下第十章44节到47节，好，第十章44节到47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那在我们再看后面第十一章，我们看后面的我们读第十三节哈，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所以他就给他们施洗。所以这个哥尼流的一家是外邦人，因为哥尼流是罗马的一个百夫长。所以呢，他们但是哥尼流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神要他差天使去请彼得来把福音讲给他们听。然而他们还正在听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换句话说，神是鉴察人心的，所以他们听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已经领受了，悔改相信了耶稣，因此圣灵就降下。然后这些使徒们以及与使徒同去的基督徒看到圣灵也降在他们身上，像当初在五旬节他圣灵被赐下来，他们所领受的一样的经验，这就使得他们不能够拦阻神。意思就是说，神也把同样的恩赐赐给外邦人，所以呢，他们就为哥尼流的全家施洗。那其实这个是我们看到在当时，这个神是先把圣灵赐给哥尼流的全家，他们才奉耶稣的名受洗。我们刚刚看到彼得是说先奉耶稣的名受洗，但是基本的真理没有差别， 因为我们看彼得讲的这个话，他说我一开讲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我们一样的，也就是说神给他们的恩赐是神鉴察他们的心，知道他们相信，所以这个圣灵就被赐给他们。那但是有一些呢，是在受洗的同时就领受圣灵。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刚刚读的那段经文，他们问使徒彼得他们当怎样行，彼得告诉他们说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于是那一天受洗的有3000人，虽然使徒行传第二章没有再说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但是很清楚接下来他们过的教会的生活，他们所过的教会的生活的一切的描述，显明他们受洗并且领受圣灵。因为彼得告诉他们说，你们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你们的罪就得赦免，你们就必领受圣灵。所以他们就按照使徒的话，也就是神的应许，悔改相信奉耶稣名受洗，他们就照彼得所说，他们就领受了圣灵。所以圣经作者不需要再给我们再补上一句说，哦，他们受洗然后他们受圣灵。那么同样第8章38节到39节，这是传福音的腓力，他在撒玛利亚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但是有一天有一个安提阿伯的太监，就是从埃及来的，他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那这也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外邦人。后来他回城的时候，圣灵就吩咐这个传福音的腓力靠近他的马车，听见他在读以赛亚书，腓力就问他，你能不能明白你所读的？他说没有人给我解释，我怎么能明白呢？他正好读以赛亚书53章，所以腓力就给他讲解，这就是谁以及耶稣的救恩。于是这个太监看到他们这个路的旁边有水，他就说那我就可以在这里接受洗礼。所以呢腓力就给他施洗，然后他从水里上来，圣灵就把腓力提走了，他没有再看见腓力了，但是他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其实这也是描述他已经领受了神的圣灵，所以他不用靠那个为他施洗的腓力。今天如果我想我们大概很没有安全感，我们想看得见的依靠看得见的人多于依靠这位看不见的神，但是其实是反的。我们有这位看不见的神，是创造万有的神与我们同在，好过看得见的只不过是被造的人。人能做什么？这位神他是神，他真的是神。最近在我的生活里面，我常常跟神敬拜说，我说主，你真的是神，你真的是神。因为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就是看到他的手在背后行事，真的是各样的事情，神真的是帮助我去看见神在看不见的手在背后，他在那边行大事。所以呢，这个安提阿伯的太监受洗欢欢喜喜，这个是从神来的，神的圣灵赐给他带来的喜乐。所以这是受洗的同时领受圣灵。那但是另外一个也是第八章，就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 受了洗，但是没有领受圣灵。一直等到使徒，从耶路撒冷来的使徒彼得和约翰来为他们按手，他们才领受圣灵。所以在第八章，这个腓力到撒玛利亚第5节宣讲基督，众人听见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很多瘫痪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好，那么我们跳过去这个行邪术的西门啊，12节，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受了洗以后呢，14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 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领受了圣灵。那撒玛利亚人的经历是他们先受洗，但是受洗之后还没有领受圣灵。但你看他们的受洗，他们是相信了腓力所传的神国的福音，他们也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名，而且奉耶稣的名受洗。但是为什么没有像第二章彼得所应许的他们就可以领受圣灵呢？那我们知道这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无论是撒玛利亚人或者是哥林牛，在对犹太人来说，这个撒玛利亚人是混血的。如果大家还记得什么样的人是撒玛利亚人，那就是当北国以色列人被亚述帝国灭亡之后，这个亚述王就把一些北国的以色列人掳去，掳到亚述巴比伦两河流域的地方，然后从那边一些人迁徙到北国以色列国的这个领域。这些人呢在那里就跟犹太人通婚，也就是所谓的撒玛利亚人。他们被从亚述帝国迁徙到这个巴勒斯坦地方之后，他们还是把他们拜的神都带到那边去，但是呢他们同时也拜耶和华，所以是一个混合的宗教。所以犹太人是拒绝承认撒玛利亚人是神的百姓。如果大家记得尼西米以斯拉他们要建造圣城跟圣殿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人也想要参与这个圣城跟圣殿的建造，但是就被拒绝了。好，所以第一世纪这个教会从耶路撒冷五旬节圣灵赐下，然后一天就是说那一天门徒就添了3000人，但是教会的增长基本上就是局限在耶路撒冷。虽然耶稣升天以前吩咐门徒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但是他们还是出不去，因此就发生一件事情，斯提反就受到逼迫被杀。因为斯提反的事情，于是教会就在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门徒就开始从耶路撒冷分散出去，有一些人就到了撒玛利亚，因为这是最近的地区，所以这个传福音的腓力也就去到撒玛利亚。那么撒玛利亚领受了所传的福音，他们就信了，也受洗。为什么圣灵没有赐下？为什么要等使徒后来来撒玛利亚给他们按手，他们才可以领受圣灵？是不是一定要按手才会领受圣灵？那么这个撒玛利亚人的经验就说是不是就是一个常规的一个经验？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主要还是因为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因为犹太人对于撒玛利亚人跟外邦人，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不洁净的，按照摩西的律法，神是圣洁的，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因此犹太人要保守自己的洁净，特别是法利赛人，他们很看重在遵守摩西的律法，除了安息日的规定，另外一个最大的就是这个洁净的条例，所以他们要尽可能的保守自己，不要沾染不洁，所以不可以跟外邦人来往，不可以跟撒玛利亚人这些外邦。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没有看，没有读，虽然神吩咐哥尼流去请彼得来，其实彼得不会肯去的。如果一个近前的犹太，是在哥尼流的差派的人还没到彼得那里去的时候，神就给他见异象， 从天上坠了一块布，里面有各种的走兽，有声音说起来宰了吃，彼得说主啊万万不可，不洁净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过，但是这个声音三次命令他起来宰了吃，然后这个异象就结束了。彼得正思想这个异象是什么意思，哥林流派的三个人就已经到了门前了，然后圣灵就对他说，这些人是我差来的，你放心尽管跟他们去吧。所以彼得就跟他们去，一进了哥林流家他就先说了，他说你知道我们犹太人是不可以进外邦人的家去跟外邦人交往，因为这会沾染不洁净，但是神已经告诉他，神所分别为圣的，神所洁净的，他不可以看为不洁净。那么当然意思就是说，在基督的里面，基督使得我们的罪得洁净，而这个救恩不仅只是限于给犹太人。那么所以，但是对犹太人来讲，这是很难突破的。你想他们从多少千年以来就遵守摩西的律法，一直到耶稣那个时代，他们没有办法突破这一种的限辖制，所以呢，是神出于他的绝对的主权，以至于在撒玛利亚人奉耶稣的名受洗之后，没有把圣灵赐下，要等到使徒们他们到撒玛利亚来查验看看这些人他们是不是领受了这个基督的福音。那么腓力所传的道是正统的，没有什么缺失，而这些人也是按着腓力所传的真理来接受耶稣，而且奉耶稣的名受洗。但是呢，等到使徒来为他们按手，按手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表明与他们的认同，使徒愿意为他们按手就表示对他们的接纳，而当使徒为他们按手，神就把神所应许的圣灵赐下。这里虽然没有说他们就说方言赞美神为大，但是从第十八节，西门看见使徒按手就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你把这个权柄也给我，叫我的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表示说还是有一个可以看见的。我们今天基督徒领受圣灵有没有什么可以看的？没有。有没有什么可以感觉的？没有。基本上我们是凭什么？凭神的话。使徒彼得说，凡是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的就必领受圣灵，这是神的应许。但是我们领受了，我们虽然领受的时候没有感觉，我们还是知道我们有没有圣灵在里面，是不是？我们可以开始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给我们能力去过圣洁的生活，去胜过试探等等。我们求问神的时候，圣灵来把神的旨意写明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所以我们是可以经历圣灵的工作，只是我们领受的时候并没有可以看见。但是这个西门他看见使徒按手就有圣灵赐下，一定是有一个可以看见的一些象征。那么所以呢，他就要买。但是呢，使徒按手所以圣灵被赐下，就使得耶路撒冷的教会能够接纳这些撒玛利亚人进入弥赛亚的团体，也就是说进入蒙耶稣救赎的这个神的百姓的新的神百姓的团体当中。这是神以他的主权暂时在撒玛利亚人受洗的时候暂时没有把圣灵赐下，目的是要破除耶路撒冷教会这些就是说历代遵守摩西律法的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之间跟外邦人之间的障碍，来向这些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来写明神对撒玛利亚人，然后对哥林流他们还在听的时候圣灵就赐下。所以使徒彼得说，神当初圣灵赐下，神给我们，神赐给我们的，神照样赐给外邦人，我是谁，我能阻挡神吗？就是这样子使得这些半犹太人掺杂的犹太人跟外邦人能够被耶路撒冷的教会所接纳所认同，也就是说 能够成为这个基督这个弥赛亚的团体，在里面就不分犹太人，不分希利尼人，不分自主的，不分为奴的，不分男不分女，所有的这些中间隔断的墙都被拆毁了，在基督里面可以真正的合一。好，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在使徒的时代，或者说这个初期教会的时代，领受圣灵跟受洗的先后次序就有这种不同化一的现象。那么初次领受的圣灵的时候，或有外在的恩赐的彰显，表明圣灵的临到，或没有外在恩赐的彰显。我们刚刚说到第二章并没有强调有外在恩赐的彰显。那一天3000人听见彼得讲道，他们就奉耶稣的名受洗，他们就加入教会。第八章这个安提阿伯的太监腓力，那么有时候有的目的其实也是要向人显明圣灵的降临，因为五旬节复活的基督用40天跟门徒讲解神的国，吩咐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神所应许的，就是要把圣灵赐下。耶稣是用圣灵施洗的，我们就受圣灵的洗，讲的全部是同一件事情，就是神在五旬节要把圣灵赐下，使得每一个神的百姓都有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而门徒在耶路撒冷怎么等候呢？他们借着祷告。他们怎么知道圣灵有没有被赐下来呢？神就是借着可以看见的现象，还有神赐给他们这个属灵的恩赐，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讲述神的作为，借着这个外在恩赐的彰显来表明圣灵被赐下。否则像我们今天，我们基本上所有基督徒正常的经历，不是要追求一定要有某一些特殊的外在的这种现象跟感觉，我们是神的话，哪一个最可靠？神的话最可靠，外在的现象不是绝对的，因为有很多时候，今天我们讲到邪灵，有很多是邪灵的工作，不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不要把所有的这种所谓的神秘经验都归诸于是圣灵的工作，一定要分辨。这是约翰一书使徒约翰就是说，凡灵不可都信，我们一定要分辨。那最可靠的就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相信耶稣，奉耶稣的名受洗，那我们就按神的话，我们一定领受神的圣灵赐给我们，我们也会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所以最后初期教会之后，我们基督徒经历的正常的规范就是悔改，相信耶稣，奉耶稣的名受洗，跟领受圣灵，这四件事情是不可分的。也就是说，洗礼虽然是一个外在的见证，但是耶稣既然吩咐门徒去领人做门徒的，领外人做耶稣的门徒，耶稣说怎么样来领他们做我的门徒呢？其中一样也是要在人的面前做一个公开的见证。耶稣说凡是在人面前不承认我的，将来他在父的面前也不会承认我们。这个公开的见证一方面是向人来公开表明我们的悔改跟相信，但是这个公开的见证也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可以说信心的一个也是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能够在人的面前我们公开做出这样的见证，那么这也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也可以因此被坚固。所以这四件事情呢，悔改、相信耶稣、奉耶稣名受洗、领受圣灵，其实基本上以现在实际来说，可能受洗是比较后发生，可是在初期教会之后教会历史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就是奉耶稣的名悔改相信，就奉耶稣名受洗，就领受圣灵。但现在我们为什么延后才受洗呢？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主要原因是我们必须确定这个人是真正的悔改相信，不是嘴巴里面说我承认我有罪，我愿意相信耶稣就叫做悔改相信， 所以耶稣说了，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只有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第二，当时使徒时代为什么这些人只要真正的悔改相信就受洗呢？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已经有很好的旧约的基础，他们原先就是敬拜耶和华的，只不过他们拒绝耶稣。我们今天都是外邦人，甚至我们以前是拜佛的，我们以前不拜佛也无神论，我们在真理上一无所知。犹太人已经接受很好的神启示的教导，所有的犹太人的孩子五岁就开始在家里面就要学习 Torah， 就是摩西的律法。现在犹太人13岁他们就是成人礼，这个 Bar Mitzvah， 这成人礼就是他们就成为律法之子，他们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们这一生就是要遵守这个律法。所以呢，安提阿伯太监，你看他去耶路撒冷敬拜神，回城在车上读什么？以赛亚书。那我们完全是从一个无神异教信仰的环境来听见福音转向神，必须要进一步的明白真理，明白悔改跟相信真正的意义，然后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奉耶稣的名来在众人面前做这个见证。但是我必须说，今天只要真正悔改真正相信的人也就立刻领受圣灵，不是必须等到他受洗才领受圣灵。但是今天有人不是真正悔改也没有真正相信却已经受了洗的人，有没有圣灵？没有，没有，不是基督徒。 OK， 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做表面功夫。洗礼，圣经从来没有说受洗的人得救，圣经永远从旧约时代到新约时代都是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必须悔改。所以先知在以色列人转离耶和华的时候呼召他们悔改吧，悔改吧，来恢复跟神这个立约的关系，恢复他们对神的忠诚，对神的降服，对神的顺服。所以悔改相信是真正我们跟神建立关系唯一的基础必要的条件。所以呢，这是为什么我们在真理堂我们不轻易的施洗，不是我们有能力来保证一个人的得救，乃是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清清楚楚的帮助一个人明白真理，悔改转向神，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那么这样的人一定是领受神所赐的圣灵，他们能够成为神国度的神的国度的公民，也就是说能够真正来接受耶稣君王的治理。我们实在看今天很多的教会受洗的人很多，门开，前门开得很大，后门也很大，很多人洗完了就不再到教会了，很多人洗完了或者就是过一个仍然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可是他还继续来，但是这种人反而有时候在教会造成很多的困扰，因为受了洗就觉得自己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呢并没有真正的悔改，因此对神的话有很多按自己的意思来解释神的话，甚至很多的价值观完全是世界的价值观，但是搬到教会里面来变成是神的，好像是圣经的教导。所以这实在是我们今天要分辨的，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不分辨，我们就今天的教会跟以色列犹大王国之前的情况是非常像非常类似，那就是叫混合宗教。今天的教会已经掺杂很多外来的东西，我们还在拜这位神跟耶稣基督，可是我们把很多别的东西加进来，就跟当年以色列人一样的，我们用世俗的方式来敬拜，我们甚至很多时候按照 这个世俗的价值观来敬拜神。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真的是需要悔改啊，我们就是需要悔改，然后我们真正的来顺服神的话所启示的真理，来过一个真正降服于神君王的统治的生活。好，那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明白你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也只有你可以救我们。而你把这个礼物赐给我们人类的时候，你也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让我们能够为我们自己的生命做再一次的回应，对你做出回应，对你预备的救恩做出回应，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做一个生命的抉择，那就是你所要求的悔改跟相信。天父，我们真的是恳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我们嘴里面称你为主，我们是真正悔改转向耶稣基督，我们是真正奉耶稣的名，是真正的降服于他君王的统治，领受他给我们预备的救恩，过一个不再依靠自己，完全依靠神，完全的降服和顺服神，以及遵行神旨意的生活。同时我们凡事真的知道，我们不靠自己所做的一切，那就是我们原有不得救的人靠自己的努力，所有的努力都是枉然。以赛亚先知说，人一切的义都像被月经染污的一件污秽的衣服。只有当我们悔改转向你，真的凡事都来求问和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活出来生活才是真正能够讨你的喜悦，才能够真正遵行你的旨意。这就印证我们里面看不见的悔改跟信心，以至于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而得救，不是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是一无良善，也不可能行任何所谓的善行来换取这个救恩。天父，我们真的是谢谢你，你的救恩真是你给我们人类我们不配得的礼物。我们实在愿意，我们来天天在生活里面经历这个救恩，我们天天悔改，天天更深的悔改，更深的相信，让我们真是能够在地上我们过一个真正尊主为大的生命跟生活，我们能够参与在耶稣给我们这个大使命的里面，使神你的国度可以继续不断的扩展，不断有更多的人进入你的国，已经在你国中的人可以更过一个以基督为主的生命跟生活。我们真的是要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